分享偏读后感。基督山伯爵是我很爱的一本书，但是这篇读后感却写得令我非常的崩溃，因为文风太逗逼，真的令我无语，没关系。题目叫做复仇之神。开始。这是一本神奇的书，当然在报刊上连载，引起法国全民的疯狂追捧，这是真的，我查过史料，太疯狂了，简直。他扣文心血的情节发展，跌宕起伏的传奇经历，这是语病吗？关系，使我欲罢不能。一开始，当唐代斯被给予船长之位的汤格拉和情敌费尔南联手陷害而锒铛入狱时，我为他暗叫不平。当神父神一般从天而降时，我兀自为他窃喜。越狱之后，唐太斯的人生就像开了挂一般，他轻轻松松化为各种身份，出入各种场合，把仇人甩得团团转，然后在他们最狼狈的时候出现，露出胜利的笑容。不知怎么地，看着看着，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那个单纯阳光的水手哪去了？现在这个戴着面具步步算计的伯爵，还是开头把我深深打动的唐太斯吗？仔细想想，也怪不得他。从人生高峰，就是事业一帆风顺，爱情春风得意，然后那个时候开头的时候狠狠跌入谷底。支撑唐太斯走到现在的，不就是对未婚妻的思念和复仇的欲望吗？我相信后者更重要一些。在人生道路上过早吃了哑巴亏的少年，在岁月的催化下，成为心思缜密、深谋远虑的男子。其实这种男的最有魅力的，有没有？大家同意吗？不得不说，作者在描写唐太斯复仇之路时加入许多戏剧化元素，这使我包括很多读者，包括绝大部分读者看得非常过瘾。伯爵惯用的手段就是神不知鬼不觉潜入仇人周围，了解他们的致命弱点，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候出击，以快很准的姿势一击得手。看着仇人的惨状，想必伯爵心里充斥着复仇的快感吧。现在就来说说伯爵的三个仇家：银行家汤格拉抢了伯爵情人的费尔南和检察官瑞夫吧。汤格拉和费尔南是当年诬告唐太斯与拿破仑勾结的人。哇，那一段也真的太精彩了，就是突然间就政治 play， 然后这个维尔夫跟他爸之间那种敌对真的很微妙。那继续，而维尔夫则是判伯爵入狱的人，当时他就是个寂寂无名的水手，对吧？谁都可以欺负，所以说真有出息啊，不然就是很惨的。这三人伯爵不会放过，现在动机和下场如下：费尔南身败名裂，自杀了。他的罪过就是和伯爵抢情人，嫉妒伯爵四锦前程的这个汤格朗呢，他就破产了，也白头。对于作为银行家的他来说，真的生不如死。而威尔福则是在家破人的打击下彻底丧心病狂。其实这小子最无辜了，他就是为了自保，对不对？因为他爹在那个敌对的政党，然后就是他不做这件事情，他爸的事情会被抖出来，然后两个人就不用过日子了，大概会死光什么的，他家就会死光，所以他也基本上是被逼上梁山的，你知道吗？好的，好，继续，我真的太爱啰嗦了，抱歉。三人中我仅对维尔福和天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刚穿断了。三人中我仅对威尔夫怀有同情，因为只有他的陷害是迫不得已。他这个威尔夫这小子真是冤大头，他是个有抱负的青年，倒霉的是父亲所在政党与他敌对，为了不让父亲的事情被揭发呢，其实他有个私心呢，除了救父亲，因为他也担心影响他前途，所以他就这么做，就把唐太斯判入狱了。威尔夫不是一个打心里的坏人，换作我出他的情况，指不定也会牺牲唐太斯，反正跟我不相关，不认识，对不对？我随便判你入狱，然后我们一生中我们就永不相见，对不对？虽然良心有点痛，但是别在意就好了。如果他用的是旁人也就罢了，因为摊上了伯爵，他注定没有好下场。唉， Grammy 你一路好走。 对此呢，我只能扼腕叹息。虽然伯爵的复仇手段并不光明正大，但大多数读者，包括我在内，都希望创造他胜利，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内深处都是渴望着英雄的，都希望看到一个像伯爵这样扬善惩恶的英雄的，也不是英雄，其实可能他也寄托了一些人对于白马王子的幻想，这个是我一家之见。不过 我虽赞同伯爵的做法，而我也觉得他太狠心无情，真是纠结啊。伯爵的优点非常多，博学、优雅、有远见，他最显著的人格缺陷就是自命不凡。诚然，这是许多主角通病，对不对？因为主角光环无敌嘛。且看这句话，复仇之神授予我他的权利，命我去惩罚仇人，呵呵，伯爵是不是有点自视过高？伯爵不也是凡人，他有什么权利惩罚别人？哎，这句话让我想到夜神月，丧笔记的夜神月，他各种内心的纠结internal monologue 来着。哎，这是个永恒的问题，我也讲不清楚呢。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都是凡人，不是天神啊。就因为伯爵有了钱，肚子里多了些金融，他就变成了呼风唤雨、支配一切的复仇之神。这无疑是小说才有的设定，也是小说有些失真这个设定。不过话说回来，就算伯爵本就不是现实主义小说，我要是他写实确实过分的写，那其实就是这是什么历史幻想小说、传奇小说啊，反正可称为现在的歪歪文。虽然已经跻身名著的行列，但是歪歪就意淫的色彩真的非常浓重。好的，少底这本书引发我对生命的思考，对正义学的深思，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主人公基督山伯爵也是我心中最具魅力的男主角。虽然他的心中不是一片光明，他的性格并不完美无瑕，我仍然疯狂地爱着他，那个浴火重生、举世无双的基督山伯爵。谢谢。